因为它才会带出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段当中非常奇特的一个对比，因为没有多久宝玉又被叫出去了，因为他爸爸说又听到一个故事，觉得故事很棒，一定要宝玉出来表现一下才华。那这个故事其实蛮好玩，就是讲有一个恒王啊，竖心旁的这个恒，有恒的恒。那这个恒王他好女色，就是娶了一房一房的妾。那不但好女色，而且喜欢比较新奇的，就是他知道有一个林四娘，那这个女孩子不但长得美，而且会舞剑，那他就觉得太棒了，女孩子兼具这种这么多的这个身份，就把她弄在他的帐下，那就封他一个官位，一个名字叫鬼画将军。那我现在讲鬼画，大家可能从声音上想到的字跟视觉上看到的字会很不一样，因为在视觉上它是女字边一个危险的危，这个字发音是鬼啊，发音是鬼，它是指女孩子很正襟危坐很娴静的样子，叫做鬼啊，女字旁一个危险的危啊。如果我们只看字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念白字会念危，可是它的真正发音是鬼。那画这个字是女字旁一个绘画的画，画画的画，是在讲女性而很勇武的样子。所以曹雪芹真了不起，曹雪芹是最会玩文字的人，他怎么会在字典里面找出这两个字鬼画，就是你看字的时候很漂亮，可是一读音的时候它就是鬼画连篇的鬼画。其实这里面很明显的曹雪芹在讽刺贾政这一班的政府的要员没事干以后就要歌颂这种事情，因为过去觉得一个做大官的能够宠爱一个妾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而这个妾如果又有武艺那更不得了。那更好玩的是说这个鬼画将军他就带领了一些女兵，带领了一些女兵，那又像跳舞又像在打仗，然后这些男子就常常在旁边欣赏。那后来就发生了一个灾难事件，就是有土匪起来了。那土匪起来以后，所有的男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都没有办法应敌，竟然是鬼画将军带着所有的美丽的女子去应敌，然后全部就被杀死了。所以他们就说，你看这样的事情真是可歌可泣啊，有点我们小时候在常常会歌颂什么梁红玉啊，什么抗金兵，我们那时候很少想抗金兵干嘛，男人不去抗一定要梁红玉带了一大堆女兵去抗。在民间其实有时候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大家以后有看到在传统戏剧里面有一个叫做杨门女将，也是就是杨家将，所有的男人死亡之后是女子组了一个兵，就穆桂英挂帅然后带领女兵去打仗的。很奇怪，在男性的权威世界里面最后很欣赏女性不但要美，最后争忠心耿耿，而且最后可以死在战场沙场为男人复仇啊，就是很奇怪的一些情节的东西纠缠在这个故事里。然后大家就在歌颂，歌颂以后就叹气说啊，有这样的女子真是人间的奇事，所以一定要用歌诗歌来赞美，就要宝玉来写诗啊，也要贾兰还有贾环啊，这几个贾家的晚辈子侄们每一个人作诗来歌颂。那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不小心你还以为他们都在写很好的诗词，可是这个鬼画词其实真的是在骂这一批人，就是他们把文学当成是一种应酬，他们把文学当成是茶余饭后一种可有可无的玩赏，他们把文学当成他们自己在许许多多不能满足的情欲世界的另外一种转换的东西，然后再堆砌文字跟词藻。因为我们在这里后来看到宝玉被他父亲命令说写一个长的歌行体来歌颂这个鬼画将军，叫做鬼画词，宝玉就朗朗上口啊。我们不要忘记宝玉已经是穿了外衣以后就可以见客的那个人，他已经可以朗朗上口，就一句一句出来，每一句出来大家就鼓掌集结说哇真是好，所以你们家贾家这个少爷真是人才，这个出口成章如何如何好。可是他再想一下，一个15岁的男孩子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些事，他怎么可能把这个文学写好？如果他把这个鬼画词写好，曹雪芹就不会是好的文学家。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样的。所以78回特别注意一下，78回有两个文学作品，一个是宝玉在他爸爸跟所有的大人面前写的鬼画词， 写完以后回到家里，他真正的难过才涌上来，就是那个对晴雯的怀念，对晴雯的悲痛，全部都不可自制的涌上来。然后他看到开满的一片芙蓉花，他就准备了一杯清水，拔了一些什么炸姜草什么之类的东西，准备了四种很奇怪的东西来祭奠晴雯，因为他不敢声张，他甚至不能够让袭人知道，所以他要私下的祭奠晴雯，所以他就用了可以在花园里面找到的四样最简单的东西，连瓜果都没有。我们祭拜祖先什么，我们要不然就是大鱼大肉，要不然至少是瓜果或酒，他都没有，就是清水一些草什么东西，四样东西他就来祭晴雯。那个时候他写了一篇叫做《芙蓉蕾》，我们知道蕾文就是祭文，祭奠晴雯的蕾文。所以七十八回同时出现了两个文学，一个是鬼画词，一个是芙蓉蕾。我希望大家一定有机会要细读这两篇文章，就是这里面是曹雪芹的文学观。曹雪芹觉得文字写到再美，词藻堆砌到再华丽，在大人的世界再受赞美，可是就是鬼画词。因为如果你没有真正生命的经验，你没有真正生命的关怀跟热情，它就是鬼画词。可是如果你回来，你写了一个不敢公开的东西，因为没有一个公子少爷去悼念丫头的，在那个时代，那这个芙蓉蕾只是他私自的悼念，而且他连大声讲都不敢讲，那偷偷的这样念下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好文学。所以我觉得七十八回我先把这个东西做一下比较，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慢慢的把芙蓉蕾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跟大家讲一下。你可以看到这篇蕾文，是我跟很多朋友讲这个芙蓉蕾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读红楼梦读了好多次，每次看到这我就跳过了。我想我最早也是跳过，因为它很不容易懂，它太多典故在里面，非常不容易懂。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芙蓉蕾细细的解读一下，曹雪芹最动人的一个祭文是在芙蓉蕾，因为我们讲到七十八回真的要到结尾了，他在哀悼所有死去的生命，死去而不能完成的这些青春的生命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青春的挽歌，芙蓉蕾是一个青春挽歌，所以里面等一下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了解。可是我到目前没有人看特别讲到鬼画词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文学，因为你从文字上它没有什么不好，它蛮像杜甫的东西的，很像那个歌行啊，那个文字也好，就是旁边的那些长辈们，那个梅翰林啊、杨侍郎啊、什么李员外啊，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是因为宝玉用字用词已经完全老练，他可以把文学写到像补习班教出来的样子。可是我们知道补习班的文学当然是最不好的文学，因为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八股文是一个讲作文的方法，它本身没有好或不好的问题，可八股文一旦变成考试的时候它当然不好，因为没有任何真性情啊。我跟很多人忏悔过，我大学国文拿了高分的那个作文是写给大陆苦难同胞的一封信的，那现在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到20岁，怎么会写了那样一篇可歌可泣的文章？可是所有我们看到主流文化里的可歌可泣，其实是另外一个形态的作家。所以对曹雪芹来讲，如果他最后要写一部伟大的文学，这个文学是真正的血泪啊，真正的血泪的时候，他不是要去堆砌所谓的词藻。大家记得吗？77回我们曾经读给大家听的晴雯想要喝茶的那一段，那么多的细节啊，看到一个黑莓乌嘴的调子，然后拿过一个茶碗都是油山的味道，然后看了看闻了闻，然后用水去洗，用手帕去擦，然后又倒出茶，看那个茶完全不像茶，灰灰黑黑红红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那是《红楼梦》最动人的部分，他不是需要堆砌词藻的，他只是在写他生命里面始终忘不掉的一些小细节，生命里面最痛的那些部分。所以因此我想七十八回很明显的，如果我今天要讲曹雪芹的文学观，我觉得在七十八回里面就表现在鬼画词跟芙蓉蕾的这个对比上面。